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个单元已经为各位介绍出世间三宝，那我们这个单元开始要跟各位介绍自性三宝跟同体三宝的意涵。那为什么会称为自性三宝或者是同体三宝呢？这就是说，所谓的自性佛，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第八世真如。因为有这个真如如来藏第八世，有这个法身，所以才成就了佛陀，他能够永远住世。而且也因为有这个真如第八世如来藏，所以才使得无量寿佛他可以是无量寿，也可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是无量光。所以有人认为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的崇拜，可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太阳神它是日光啊，日光它并不是无量光，也不是无量寿。所以说，在《阿含经》里面很清楚的说到说，这个太阳，它也是三界法里面的一个物质的法，所以它也会灭尽啊。所以劫灭尽的时候，这个火劫来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太阳，可是最后还是一样是灭尽。所以在佛法中不会误会说太阳跟这个佛陀的境界，也不会误会这个太阳神跟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有所混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太阳神，也就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日天子，他不可能是阿弥陀佛，而阿弥陀佛的功德，他的无量光不是像太阳那样子的光芒，因为太阳的光芒它并不是骗十方法界的，而且它也不是真正的无量寿，因为太阳光它有一天还会熄灭，因为它也是生灭之法。可是无量寿佛它可以成为无量寿，而且也可以说是无量光，那都是因为有一个自性佛，也就是这个法身，它是永恒存在，它是不生不灭。因为既然是永恒，所以当然是无量寿啊。那为什么可以说它是无量光呢？因为它的光芒，它的光明是超越一切世间的万物的。那这也就是所谓它的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自性的法宝。什么是自性的法宝呢？自性的法宝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如来藏，有这个第八世， 而这个第八识因为它含藏的种种的功能，所以它能够继藏一切的这个业种而实现那个果报，而且它能够了知一切的业因跟业果之间的关系，所以它能够运作一切的因果。因为它能够运作一切的因果，而没有任何人可以遮盖，所以这个叫做光明。而且这种光明呢，它是无量的光明。譬如说我们在世间里面，有些人他会去杀害他其他人，或者是他会编造种种的谎言来欺骗其他人。这种欺骗或者是说这种杀害，有时候不只是在世间里面，有时候在宗教间它也会发生。那不管是在世间里面或是出世间里面，所有在做这种恶事的人，他都以为说他可以掩盖，他可以让人家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可是当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事实上他的如来藏完全记录了这样的业因啊。而且这个记录的业因呢，不是只有他，不是造恶的那个人而已，乃是受害的人他的如来藏也是完全记录。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如来藏他完全清楚知道杀害人的或是陷害人的或是欺骗人的，他是如何的欺骗，他是如何的害人啊。他也知道受害的众生他是如何的痛苦，因为他们彼此的如来藏都是互相通透的。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说即使有人在这一世里面他可以伤害他人、欺骗他人，乃至让很多的众生产生极重大的损失跟损害，而即使这样子能够达到他的目的而能够欺瞒一世，可是如来藏的功能性必然使得在未来世的时候他要报偿这样子的业果。可是当他在受报而报偿这个业果的时候，他会以为说，哎呀，太没有道理了，我怎么会平白受这样的苦呢？所以如来藏就在法界里面，他并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知的。所以有人以为说我可以欺骗其他众生，我可以瞒骗众生，乃至有一些奇案政府单位或是司法单位他是没办法破案的。可是从法界的实相来说啊，从长远的世界来说啊，法界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伤害众生或是损害众生的这种案件是不破案的。所有的任何的业果全部都破案，只是这个破案呢，不是在一世之中成就，而是经过三大无量数劫，或是在未来的无量数劫里面，它会逐一的实践。只要因缘成熟，它就实践了。所以说，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我们所说的无量光的这个意涵。为什么？因为诸佛的名号，事实上就代表的是如来藏的一些功能得用。所以有人以为这个无量寿跟无量光，以为这个是太阳神太阳崇拜的转化，那个是表示说他对于诸佛的名号是如何来的这个根源呢，他是不知道的，显然他是对于佛法是无知的。因为诸佛的名号所要表显的都是这个第八识如来藏他的功能得用，所以无量寿就代表的是这个自信佛，它是第八识真如，它是永恒存在。无量光表示说这个阿弥陀佛它的第八识它的功能得用呢，它可以照遍十方，表示说十方世界的众生只要有人发愿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的愿而且他的信愿行能够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相符合，他们这个阿弥陀佛的如来藏跟众生的如来藏他就会互相 去运作，而让众生呢遇于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呢，也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我们众生常常会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去，可是这不代表说阿弥陀佛他不知道，因为他就是有四字圆明，有这个无边的智慧，可以了知如来藏他的法性是如何运作，所以他可以成就这样的功德。所以所谓的无量光、无量寿所要表显的，还是一样是这个我们所谓所说的这个自信的三宝里面的这个自信佛跟自信法宝。因为这个自信的佛宝跟自信的这个法宝，事实上同样都依于这个如来藏这个心体的存在而建立的，而且也因为有这个心体才能够成就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利用所以说自信佛宝跟自信法宝，事实上所指的都是同样是第八识，同样指的是第八识它的心体跟它的功能性。好，那我们说那什么是自信生宝呢？自信生宝也是依于这个如来藏的实证，依于如来藏的清净性而能够说有这个大圣的生宝来这个成就。譬如说大圣的菩萨，当他实证的第八识的所在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了解的说这个第八识他永远离开见闻觉知，他永远是清净，他永远不贪着于世间三界里面的一切的法，所以他永远是清净，而且他这个如来藏永远不会伤害众生，他从来没有这个有那种功能性可以伤害众生的，他没有，他对于众生呢永远是呵护，永远提供众生之所需，这就是这个如来藏它本身的功能性所显发的。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自信三宝，就是自信的佛法身三宝，实际上全部都是依于如来藏的这个心体跟它的功能性，它所显现的这个法性所成就的，而且这个所成就的这个法性跟这个心体也都是清净的，因为是清净的，所以说大圣的身宝，自信身宝，当一个菩萨实证了这个如来藏之后，他就懂得说哎呀，一切的因果确实都存在，而且我们如果要究竟能够解脱的话，也只能转移如来藏的这种清净性，所以对于众生呢绝不加害，也都不欺瞒。为什么？因为如来藏跟如来藏之间呢完全是透明的，而且菩萨也会知道啊，既然有如来藏可以让众生成佛，那众生呢未来也必竟成佛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杀害了众生，或者是我们这个时候欺骗了众生，瞒骗了众生，那未来是呢，未来如果这个众生成佛之后，他也会知道说哎呀，当时某某人骗我啊。大圣的菩萨的清净就是知道说他知道众生将来必竟成佛啊，既然众生必竟成佛，那我为什么在成为菩萨的时候我需要去欺骗他，去伤害他呢？所以大圣身宝他一定依于他实证如来藏的这个清净性，所以他会清净他的内心，所以说他必然不欺骗众生，他一定是呵护众生，对于众生呢一定是完全无欺。譬如说如果可以实证如来藏，一定就直接说可以实证，如果真的没有如来藏就直接说没有嘛，所以这种事情是不需要欺瞒的，而且自然既然已经说有如来藏可以实证，那当然众生就会来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实证呢？当然可以。所以在真正的正法道场里面说有如来藏，那确实就可以来实证，实证了之后众生就可以相信说确实是有如来藏，而这个实证如来藏的这件事情呢，对于众生来说一点欺瞒都没有，这才是大圣 身宝的这个清净，而这个清净也是跟如来藏学习，也是依于佛法的道理，相信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而且确实有如来藏，所以众生毕竟成佛，所以不应该欺骗众生，因为众生将来一定可以来验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有这个自信三宝，所以才有出世间的三宝，由于有自信三宝，所以说才能够建立世间三宝。如果没有自信三宝，那佛陀如何能够成佛呢？那如果没有自信的法宝，那这个圆满的修多罗如何能够宣说呢？如果没有自信的身宝，那大圣的身宝如何能够正果，然后迈向成佛呢？所以说出世间三宝，不管是佛法身三宝的哪一宝，都是依于自信三宝的存在而建立的。所以说出世间三宝必然是有一个自信的三宝，也必然有这个同体三宝可以实证，也确实有这个同体三宝的存在，使得出世间三宝它可以真实存在在世间之中。那同样的，世间三宝的建立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自信三宝，那这个世间的三宝那也是欺骗众生啊。可是我们知道在佛法中绝不欺瞒，所以在佛法中所有的世间三宝也是一样，在表示说确实有这个自信三宝的存在，确实有同体三宝的存在，所以才使得世间的三宝能够成立。如果说有人自称他是佛或是他有什么佛法，或是他是什么样的出家众或是身宝，可是他否定的自信三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他一定不是真正的身宝，他也不可能是佛陀，他所教的法也绝对不可能是佛法。同样的，如果说有人说他实证的佛法，他证得四相无果三贤十地，他实证了，结果他否定有这个自信三宝的存在，否定有这个同体三宝的存在，那我们就也可以知道说那他也不是真正的出世间三宝，那他一定是欺骗众生的这个外道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自信三宝跟出世间三宝跟世间三宝，它是互相成就的。因为如果说只有单纯只有自信三宝而没有世间三宝，那众生怎么学习如果说只有自信三宝出世间三宝，那众生怎么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成就呢？所以说因为有自信三宝，有出世间三宝，也有世间三宝，所以使得佛法能够一直延续，也使得这个三界里面的这个佛教能够建立，能够利益众生，使得这个三界的众生能够逐步的迈向成佛之道，也使得佛种能够永远没有断绝所以说世间三宝、出世间三宝跟自信三宝，它也是互相扶持不可以有任何一个是缺乏的所以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对于世间的三宝我们也要尊敬，可这个尊敬的前提在于说他愿意迈向这个成为经过修行成为这个出世间三宝，而且也要这个因为他相信有这个自信三宝的存在，所以他才会成为这个世间的三宝所以说他是彼此互相成就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简单的跟各位来说一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说三宝它有这些道理，皈依三宝是有这个自信三宝，有出世间三宝跟世间三宝，那我们可以大约看一下有一些说法它是似是而非的譬如说 有某一个某一些宗教的团体，他会自称说他也是佛教，可是他说他们除了这个三宝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宝叫做上师，而他们说这个上师呢也是他们皈依的对象，而且这个上师呢是超越三宝，所以说他们不是只有三宝，而他们有四个宝啊，他们是上师、佛、法、身，表示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是超胜于显教的，因为他是秘密大圣，因为他是后来传到西藏的这个喇嘛教，他们就会这样说，说我们有上师，而这个上师呢是超越于三宝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来知道，就可以知道他说他的上师是超越三宝，那显然他的上师就不是三宝，所以他就不是身，那他所说的法呢也不是佛法，因为他的法不能跟三圣菩提相应，那他的上师呢也不是佛，为什么？因为佛陀在阿含经乃至呢大圣经典，在不管北传或南传都记载着说，释迦牟尼佛他之后会传法给弥勒尊佛，可是弥勒尊佛是在未来经过这个九眼劫之后，到了真劫的时候，会有这个弥勒尊佛呢下生人间而成佛，所以在这个中间里面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成佛，因为下一尊佛是弥勒尊佛，在这个中间呢没有任何一尊佛成就的，所以如果有人他自称说他是佛佛，他是法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个人他是不相信三宝的，他自认为说他是佛宝啊，因为法王就代表佛啊，他自称为佛佛就代表说他是佛，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佛陀有三十二大人相的，他有广大的威德，而且他也会实证这个无我的，他也会动我见，他也会明心见性的，可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佛跟法王都没有实证佛法，对三圣菩提都没有实证，连最简单的三皈依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皈依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是违反了三皈依戒的，因为既然违反三皈依戒表示他是一切戒都不成就的，既然一切一切都不成就，所以说他们也不是僧宝，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佛教，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如果违反了三皈依戒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佛教，所以说有人说这个是皈依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所说的不是佛教，他是跟佛教相违反的，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说他说那我们的上师也是属于僧宝啦，好，如果说他既然是属于僧宝的话，那他就应该要皈依佛，要皈依法，而且他一定要持守清净的戒法，因为三皈依戒里面一定要有清净的戒法，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说有上师他们是佛或者是法王，他们所说的都是修双身法，可是双身法它不是佛陀所教的戒法，因为佛陀所教的戒法里面它是要断掉愚痴，要断掉这个邪淫的，所以说双身法它不是佛法，因为在三皈依戒里面事实上是要把这些不清净的法把它灭除的所以说这个皈依僧呢一定是皈依，同时要皈依清净的戒法，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三皈依，如果没有清净的戒法，那他一定不可能是清净的僧宝，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知道三皈依戒不可能增也不应该减因为这个是佛法的三个重要的戒法，好，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佛教之危机，平实导师著，本书揭示现代佛教之真相，宣说正法义理，令学人免于再被名师大师所误导，并令学人知悉佛法的真正旨趣，依此进修，即可渐渐具备大圣见道的因缘。